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50到58号。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将进入到第二章内容啊，主要是呢天主来与人相遇。那么这里面包括呢，要看天主来与人相遇，也要看天主的启示，以及呢启示的步骤，最后是看天主跟诺厄所订立的盟约。我们首先看第一条，也就是第50条啊，天主来与人相遇。50条，人借着自然的理智能够从天主的工程确实地认识天主，然而有另一种知识领域人只凭己力是绝不能达到的，那就是天主的启示。天主借着完全自由的决定把自己启示并赐给人，透露他的奥秘和他自太初就在基督内预定的造福人类的慈爱计划。他派遣了他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圣神，把他的计划完全启示出来。我们看的这一条呢，其实呢是一个综合性的这样一个介绍啊，就是他第一个部分先给我们重复呢之前已经提过的内容，就是人呢凭着自己的理性啊理智，他能够认识天主，但是呢这个只是被限定在这个本性的这个层面上。当呢天主愿意向人显示自己，就是启示自己的时候，那么启示的这个内容啊，事实上就高出了人的这个本性所能够达到的这个范围。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有所不及了。所以呢天主呢会这个在人身上做了一个提升，他赋给人恩宠，然后呢好让人能够接受这个启示，也就是把他自己以及这个世界启示给那些接受他的人。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天主自我启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进程里面呢，我们发现呢是在耶稣基督身上达到了这个高峰。那所以呢说启示呢是在耶稣基督身上达到了这个高峰和圆满。所以这有一个就是上升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缓慢上升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到了耶稣基督身上呢就到了高峰和圆满。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喜欢用这样的一个例子呢来表达。我想呢可能为很多人他们都更容易去懂得这个关系。比方说我们举出这个历史上的这个三个伟人，那么第一个我们看亚伯郎，第二个我们看达卫，第三个我们看保禄宗徒哈。那么我们看这三位的时候，那么这三位呢跟天主都有关，他们有着这个相同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比如说我们可以说他们都是先知吧。那这三位对天主的这个都有认识，而且呢也都热爱天主啊。那么我的问题是，这三位对天主的认识哪一个更多？我们能不能用一条曲线把他们连起来？那其实意思呢是比较清楚的。那么在这条曲线上呢，这个达卫呢对天主的认识呢比亚伯郎多，而保禄呢对天主的认识呢比达卫呢还多。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曲线就是说，那么亚伯郎呢是处在较低的位置，而达卫呢是在中间的位置，而保禄呢是在最高的这个位置啊，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为此呢，我们在领悟天主启示的这个时候，在什么时期所做的这个启示，比方说是在亚伯郎那个时期以及那个时期的前后所做出来的这个启示，以及在达卫那个时期以及那个时期的前后所做出来的这个启示，那如果是在那个时期所独有的，那么在之前就没有。同理呢，对保禄来说也是一样，因为保禄呢是生活在新约时代的这样一个人物。所以呢透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呢，我想帮助大家呢来明了呢这个天主启示的这样的一个进程。我们看第一条，天主的启示，天主启示他慈爱的计划。51号，天主因着他的仁爱和智慧将自己启示给人，为使人认识他旨意的奥秘。于是人类借着降生成人的圣言基督，在圣神内达到天父，分享天主的本性。我们看这个第51号，这句话呢是来自哈，这句话的引用呢是来自天主启示教义宪章的第1号里面，就是最开始那个段落。那么天主为什么要把他自己启示给人呢？那是因着他的爱和智慧，这样的话呢使人能够有机会去分享他的奥秘。那么在天主启示他自己的这个整个的进程里面呢，这个最重大的和高峰的和圆满性的这个事件，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降生。这样的话呢人好能够去分享天主性啊。所以呢在启示这一点上呢，耶稣基督呢显然是核心也是高峰。在这儿呢我看呢有必要呢我们介绍一下启示这个字啊。这个字呢在这个段落里面呢被多次的这个出现。 那么启示这个字呢，它本来的这个意思呢是什么呢？是这个揭开秘密的这个意思，有揭开的这个意思。揭开，如果它当动词讲的时候，它是揭开。而在神学上，这个启示呢，通常指的是什么呢？是天主的自我表露，或者是天主的自我显示。那么它或者是呢，也指出啊，关于天主以及这个世界的这个意义啊，就是它揭示出天主和这个世界的这个意义。那么启示的这个内容呢，通常呢是指以文字和没有形成文字以口传的方式所流传的那个内容，也叫启示。说这个时候这个启示呢是个什么，它是个名词。所以有的时候启示呢是一个动词，有的时候启示呢是一个名词啊。那么从以上所做的这个小简短的这个介绍里面，它是名词的这个时候呢，它指的是那个内容，它是一个动词的时候呢，它指的是这个方式，天主自我显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好，我们看第52号，住在不可接近的光中的天主愿意通传他的神性生命给他自由创造的人，使他们在他唯一的圣子内成为义子。天主把自己启示出来，是为使人有能力去回应、认识和爱慕他，远胜过他们本身所能达到的。还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那样的一个点，那就是天主的本性本体和我们人的本性本体，它之间其实存在着一个本质的这样的一个差异。而天主的其实是高高在上，而人呢是受造物，所以在本质上呢，这是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可是呢，天主呢却愿意呢向人去启示他自己，也就是说去通传他自己，所以他把他的神性生命呢借着他的唯一圣子通传给我们啊。所以在保禄书信里面呢，保禄呢喜欢说，就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在天主面前也成为什么，也成为义子啊，也成为义子。所以这为我们来说呢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提升。所以启示的结果是呢，把我们整个的人呢都被提高了，这样的话呢好能够让我们有能力去怎么样去回应、认识和爱慕他，这是我们凭本性的所无法达成的。当然这整个这个过程啊，是要靠着天主的圣宠才可以完成的。我们看第53号，天主的启示计划是透过彼此密切联系和互相彰显的行动和言语来实现的。此启示含有一个特殊的神性教育法，天主逐步地与人沟通，分段地准备人接受有关于他自己的超性启示。这启示在降生成人的圣言耶稣基督身上和其使命上达到了高峰。圣伊莱内里昂多次以天主与人彼此相互适应的图像来谈论这神性的教育法。天主圣言在人间定居并成为人子，为使人习惯了解天主，并使天主依照父的旨意习惯在人间设置寓所。我们看这个第53号哈，就是天主启示这样的一个进程啊哈，这样的一个进程，是这个进程是什么样的进程呢？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不圆满到圆满这样的一个进程。所以这是天主神性教育法的这样的一个进程，不成熟到成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里完成的。当然是在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上，耶稣基督的这个使命上达到了圆满和高峰。那么这一点呢，其实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个它也有很重要的一个指示性的含义。等稍后呢，我们具体介绍的时候呢，我们会再具体分析它会给我们带来哪些这个具有分辨性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随后呢，就是在这个53号的后半部分，他引用了这个一个圣人哈，教会也是一个教父，叫圣伊莱内里昂。那么这里这个里昂就是法国那个城市里昂。我们大家肯定会发现了，这个在给古代这个圣人呢命名的这个时候，常常啊是会在他的名字的后面加上他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地点。那么这里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圣伊莱内里昂。不少圣人后面啊，包括一些较晚期的一些圣人，比方说我们叫这个小德兰，中国叫小德兰，叫德兰里修。那么这个里修呢，就是他生活的这个地方。而大德兰呢，我们他的本来的这个名字呢叫德兰雅未拉啊，我们中国人习惯称他叫大德兰，因为他生活的年代更加久远啊。所以呢，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他们所指的都是哪一位。天主的这个自我启示，在耶稣身上看，这个天主的这个启示的这个点的话呢，是耶稣他来扶救卑微。 腓立伯人书里面第二章里面有那样一段呢，来表达这个观点的时候呢，说耶稣基督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却没有作为把持不舍的，反而取了奴仆的形体，降生成人，与人相似，那样的一段话。那么这个屈尊就卑，就是他降生成人，实际上显然是一个屈尊就卑了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本来天主是纯粹的精神体，他要取了这个人性，要成为人，就是在他的这个在耶稣基督身上呢，有了这个人的成分，就是他是一个活生生的这样的一个人。为此呢，因为我们知道人呢，这个有很大的这个成分哈，或者说我们说它跟物质有关，因为物质呢，其实呢就跟那个局限性啊和有限有关了。那么所以呢，你看耶稣的这个身体呢，他必须要生活在一个地方啊，那就是他整个的传教生活呢，主要是集中在加利利亚。他生活在拿撒勒啊，当然他出生在白冷啊，他生活在拿撒勒等等，他会受这个时间和空间的这样的一个限制。那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身体的原因的话，他就不需要受这样的一个限制了啊。为什么？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一个天主。那么这样的话，这个福就卑微呢，放在我们生活里面，它很像是什么呢？它很像是当一个成年人想跟一个小孩子讲话的这个时候啊，一个聪明的成年人通常他都会懂得，就是他蹲下或者是坐下跟这个小孩子讲话，因为这个时候呢，他跟小孩子是怎么样，处在同样的一个身高上，就是他人为的让自己和这个小孩子处在一个同样的一个身高上，为的是呢不让小孩子仰视他，而是让小孩子和他呢就是四目相对，以相对比较平等的一个方式来做交谈。那么可是呢，在这个之中啊，做出更大牺牲的是谁呀？是成年人。所以呢，耶稣的这个自我启示呢，是他屈尊就卑啊，他服就了我们的这个卑微，然后呢让我们和他之间呢有个更多的这个沟通，因为天主呢要把他自己怎么样通传给我们，以致他会把他自己的赐给我们。好，我们看第二个问题，是启示的这个步骤。天主从太初使人认识他，看54号，借着圣言创造并保存万物的天主，透过受造物给人提供有关自己的恒久见证。此外，为了打开一条天主的救恩之路，天主从太初就把自己显示给原祖父母，他邀请他们与他亲密交往，并给他们披上恩宠与义德的光辉。我们这里呢，就是一定不能够忽视啊，就是原祖父母他们所处的这样一个位置。引号里面的这句话呢，是来自天主启示教义宪章的第三号，是第三号关于原祖父母。那么原祖父母呢，他们由天主所创造了之后，他们本来啊是在天主的计划里面要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可是呢由于那个罪恶啊，由于他们犯罪，这一切呢都成了困难的。稍后呢我们会看到，虽然成了困难的，并不是不可能的。所以第55号，那么这种启示呢并没有因我们原祖的罪而中断。事实上，天主自他们堕落之后给他们许下救赎，重振他们对于得救的希望，同时他不断地照顾人类，赐人永生给所有恒心向善寻求救恩的人。当人类因抗命而失去你的友谊时，你并没有把他们弃置于死亡的泉下，却多次与他们订立盟约。我们看这个第55号，就是当原祖父母他们犯了罪，他们失去了天主本来给他们所准备的那一切光华的时候，那么下一步天主要做什么呢？天主就许下了就是要救赎啊，这里面就是所说的原始的福音，在创世纪里面有清楚的记载，让他们对得救呢重新呢这个抱有希望。那么随后呢，天主跟人类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就中断了呢？当然没有。那么因为呢，这是在天主的计划之中，就是天主计划呢要派遣这个救主来拯救的时候，那么所以呢他就准备了那些恒心寻求他的人，就是那些义人啊，这些人呢代代相传。最后这句话呢，是来自感恩经第四世里面的一段话。那么他所表达的也是一个非常美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当人类犯罪之后呢，他说你，这里这个你显然指的是天主哈，并没有把他们弃置不顾在死亡的泉下，却多次与他们订立盟约。那么这里呢有两个重要的盟约，就是与诺厄订立的盟约，亚伯郎订立的盟约啊，以及呢在后来在西乃山跟以色列子民所订立的这个盟约。每一个盟约你看哈，他都把那个时代的这个人纳入到和天主的这个密切的关系之中。那么最后呢，其实整个他显示出整个人类呢都跟天主呢有着不可分的一个关系。我们看这个第56号啊，那么这个就是与诺厄的盟约。 当人类的一体性因罪恶而破碎后，天主首先设法足以拯救分散的人类。洪水后与诺厄所定的盟约表现出天主开始向各民族，即使向那些按语言、宗族和国籍创世纪十章五节而群居的人展开救恩计划。那我们看这个第五十六号里面哈，如果我们也参考这个他给我们所指出的这个圣经经文的时候，那么就是第一步呢，天主跟诺厄呢，他订立了这个盟约。那么这个盟约呢，包括他的子孙以及那些动物。那么你看第二个注解里边呢，他提到呢，另一方面呢，这个计划呢也特别包括了这个诺厄的这个后代啊，也就是当时啊以色列子民他们所认识到的那些民族，那么就是分别是闪、韩和耶菲特的这个后代们所订立的这个盟约。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显示了天主继续跟人之间呢有着一个重要的一个关系，并且呢还用盟约的这个方式呢来确定了这层亲密的关系。我们看第五十七号，由多元民族所组成的宇宙社会及宗教秩序，目的是在抑制堕落的人类的骄傲，他们同谋作恶，一如在巴布尔塔那样想由自己建立其一体性，但由于罪恶，无论是多神论或者是民族及其元首的偶像崇拜，都对这临时的救恩计划不断的构成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威胁。我们看57号呢，这里他强调呢，就是人就是在洪水灭世之后啊，就是在巴比尔塔建造那个巴比尔塔那个时候呢，他特别显现了这样的一个是人呢对待这个万物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人呢想由于自己的能力建立一个以人为主的这个世界秩序，那么意思是不需要天主。所以巴比尔塔这个故事就代表着所代表的这个含义。那么随后呢，由于罪的原因，多神论的这个出现以及偶像崇拜的这样的一个普及，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偏差，使天主跟人之间的这个正确的关系呢受到了模糊，甚至呢在这背后呢所引透露出的一些思想，就是他们跟天主的之间的关系呢变得模糊了，也变得不确定了。所以这里呢是受到了一个威胁。我们看第58号，与诺厄所定的盟约为地上各民族都有效，直到福音在普世获得宣扬为止。圣经遵从各民族中若干伟大人物，如异人亚伯尔、预象基督君王兼司祭的墨基瑟德，以及异人诺厄、达尼尔和约伯。厄兹克尔先知书14章14节，圣经借此显示那些按诺厄盟约生活期待基督把四散的儿女都聚集归一的人，若望福音11章52节，能够达到多么高超的圣德。那我们看这个第58号呢，这里面呢所特别强调，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能够看到的是啊，天主跟诺厄所订立的这个盟约，这个也是呢我们在旧约里面所看到的第一个盟约，就是叫诺厄的这个盟约。那么它显示呢，这个诺厄的盟约当然是跟诺厄签订的，但是跟其他的各民族也有效。那么其实这里言外之意是指什么呢？是指其他的一些异人在各民族当中，那么这些异人呢通常是一些伟大的人物，这里面特别提出如异人亚伯尔，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亚伯尔是谁啊，异人亚伯尔。那还有呢，作为基督预像的这个是君王又是司祭的这个墨基瑟德，这是在创世纪里面所提到的。那么他不是犹太人，我们知道呢他不是犹太人，他是那个撒冷王，他是在亚伯郎打了胜仗回来之后呢祝福亚伯郎那一位，他既是司祭又是君王，所以到了新约里面希伯来人书啊特别提到过这一位。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所提到他的就在创世纪的那一段，到新约里面提到他的呢就是在希伯来人书里面。所以呢他被称为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典型的这样的一个预象。那么随后的这个例子呢是诺厄啊，当然这里我们知道是谁了，这个这里达尼尔还有约伯，约伯我们也知道是谁，就是那个约伯传的一个主人公约伯。那这里可能需要稍微做一解释的是谁呢？是这个达尼尔。这里这个达尼尔是一个说的是一个腓尼基的古圣先贤呢，他不是达尼尔先知啊，因为他们完全不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那么这也是我们所能够知道的这个异人，就是厄兹克尔先知所提到的关于这个达尼尔呢在圣经之外的一些考古文件里面有所提及，就是在腓尼基的文化里面呢有所提及，对于这个异人呢有所提及，他是一个著名的一个智者，也被是称为异人。那么这些人事实上呢都按照这个诺厄盟约的这个观点呢，他们也都属于这个诺厄的这个盟约。 那么直到呢，这个盟约指向了谁呢？指向了耶稣基督。按照若望福音的这个观点，就是把他四散的这个儿女跟天主有关系的这些人都聚集归一。所以呢，你看这些人他们是能够靠着他们的这个良心，靠着他们所仅有的那个启示呢，所能达到的一个多么高超的这样的一个圣德。这位呢后来要出现的天主跟亚伯郎所订立的这个盟约，以及在随后我们所看到的以色列子民在西乃山跟天主所订立的盟约，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好，这就是我们在这一讲里面所要看的内容。